在1997年夏天当福变职堂之后，那我们就一直在找人在武堂要翻译。在97年的夏天王碧琴就开始了这个翻译的事工，因为那时候找不到人，所以他连续的就做了6个星期的翻译，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慢慢的开始出来，然后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有翻译的崇拜的最后的一次，所以我们非常谢谢碧琴从97年至少在我来了之后97年在然后一共有14年的时间不停的都在那里替我们翻译，我们特别谢谢碧琴，谢谢
谢谢大家。
也就趁机会再提醒一下，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会有早上9:15是粤语的崇拜，然后中午午堂是11点是国语，在现在从下礼拜开始英文粤语国语都不会有任何的翻译，请大家注意。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
看见他身高5尺8，
看他身高5尺8，
身体蛮健康的，
身体很健康，
有很好的口才，
口齿伶俐，
又有那个驾驭型的个性，
又有驾驭型的那个个性，
我们很容易就下了一个结论，
我们很快就下一个结论，
这个人是一个天生的领袖的材料，
这个是天生的领袖的人才，
是一个仪表人才，
是一表人才，
是那个领袖等级的人，
是一个领袖等级的人。
当然在东方有另外的一些标准，
当然在东方有另外的标准，
个子的高矮不一定能够衡量你是否一个领袖，
当然身高的高矮不能够衡量一个人的侍奉，
但是在西方往往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但在西方往往有这样的倾向。
当我们以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视线的时候，
当我们以这个来作为我们的视线的时候，
然后我们又在看提摩太前后书，
然后我们看提摩太前后书，
然后我们看见的好像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图画，
我们看到一个好像不是一样的图画。
去年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
去年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
今年我们开始读提摩太后书，
今年我们开始读提摩太后
书。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两封信里面，
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两封信里面，
我们会看到下面的这些字句，
我们看到下面的字句，
神给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
神给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
所以要刚强要壮胆，
所以要刚强要壮胆，
然后得时不得时你要传福音，
无论得时与不得时你要传福音，
你要记得从前一次托付给你的那个职分，
要记得从前托付你的职分，
要把那一个火再一次把它挑旺起来，
要将那个火再一次挑旺起来。
好，当你听见这一些话的时候，
当你听见这些说话的时候，
你的联想是什么呢？
你的联想是什么？
我们会不会记得当我们第一次离开家去念书的时候，
我们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离开家去地道读书的时候，
或者是当我们的孩子第一次离家去出外读书，
或者我们当我们的小孩子第一次离家出外读书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父母
特别是母亲，
特别是母亲，
现在又轮到我们做母亲的会这样子说，
现在轮到我们做母亲的话，
一定要小心，要注意每日三餐。
一定要注意每日三餐。
天气凉的时候，要记得穿我帮你织的那一个毛衣。
天凉的时候，记得着我帮你织的毛衣。
早一点睡。
早点睡觉。
不要去外面参加太多的 party。
不要去外面参加太多的 party。
好好的念书。
好好的读书。
当然，很多的父母都会说这些的话。
所以，很多父母都会讲这些话。
但是当你听见这些话的时候，
当你听见这些话的时
候，你可以想到什么呢？
你想到什么呢？
会不会就是我们这些做孩子的，
会不会我们做小孩子的，
或者是我们的孩子，
或者我们的小孩子
就有一个倾向，
就有一个倾向呢，
做我们所说的刚刚相反，
跟我们所说的刚刚相反，
他们要到早上2-3点才睡觉，
他们早上2-3点才睡觉，
天气冷天气热也不晓得怎么样来穿调整衣服，
天气冷也都不懂得调整衣服，
谁有生日的 party 他们就会去，
谁有的 party 他们就去了，
所以父母才会讲这些叮咛的话语，
所以父母才这样叮咛他们，
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也是如此。
保罗同埋提摩太的关系亦都系。
当我们听见保罗跟提摩太说，
当我哋听到保罗同提摩太
说，你要刚强壮胆，
你要刚强壮
胆，你不要以福音为耻，
你唔必要以福音为耻，
你特别不要以为主受苦为羞耻，
啊，亦都唔好以为主受苦而羞耻，
你不要以我这个做。在罗马做囚犯的保罗羞耻，
不要以我这个在罗马做囚犯的保罗羞耻，
你要好好的坚守我 教导给你的道理，
我要你一定要坚守，好地坚守
我教你的
道理，
好好的保护这一个福音，
你要好地保护这个福音。
当你听见这些的话的时候，
当你听见这个说话呢，
是不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
是不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讲，
提摩太大概不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吧，
提摩太大概不是一个天生的
领袖，一个天生的领袖不需要你告诉他这些事情他都会做的，
因为天生的领袖你不需要告诉他他都会做的，
而反过来，
反过来
提摩太好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提摩太好像一个是微不足道的人，
他需要他的导师他的老师保罗经常的来提醒他，
他需要老师导师保罗经常地提醒
他，就算他在做监，就算保罗在监狱里也要这样子来嘱咐提摩太，
就算保罗坐监的时候都要提醒提摩太，
我想因为这些的缘故，
我想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很能够与提摩太认同，是不是？
我们很能够与提摩太认同，
我们很少人能够跟保罗认同的，
我好像同保罗认同，
但是我们能够与提摩太认同，
但我们能够与提摩太认同，
因为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觉得
保罗给提摩太的吩咐，
保罗给提摩太的吩咐，
那些的提醒，
我的提醒
也都是我们很需要的，
也都是我们很需要的，
是不是？有时候
是不是有时候
我们也很多的人会感觉到自己在教会里，在神的国度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呢？
会唔会我哋觉得喺神嘅角度同埋喺教会里面，我系一个微不足道嘅人？
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些的大型的一些的聚会，
有时我参加大型嘅聚会，
看到那些名目总是在一起谈话的，
我啲名目喺度倾偈嘅，
那我这一些无名小卒就不知道要去哪里好。
我啲无名小卒唔知去边度好，
因为。我就哎呀，我不是像他们那样的。
我话我唔系好似佢。
你讲话，好多人就在那里听你的。
佢一讲说话，好多人听噶。
觉得哎呀，好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无名小卒一样。
我都自己系一个微不足道无名小卒一样。
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看过钱伯士写的《确诚为主》那一本灵修。
大家都会记得你们看过一本钱伯士所写的《确诚为主》的这本书。
这在英文的基督教出版界是一本除了圣经之外，圣经跟天路历程之外，是一本最畅销的一本灵修书。
基督教这个出版界里面，除了圣经和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之外，这本书呢是最畅销的一本书。
今天教会有好多的年轻人成年都在看这一本的每天的灵修书本。
今天教会很多年轻人都看这本呢，做那个每日的灵修书。
然后钱博士在他的书里他写了一句这样子的话，
钱博士在他的书里面写了一句这样的
话，他说在整个的历史里面，
他说在整个历史里面，
神就是拣选也使用那些微不足道的人，
神拣选和使用那些微不足道的人，
因为他们那很不寻常的对神全然的依靠，
因为他们对神很不寻常的对神的全然的依靠，
所以是到神能够彰显出他的能力和他的恩典，
所以神能够在他身上彰显他的能力和他的大能。
在今天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
在刚刚读那段经文里面，
看到保罗如何的鼓励提摩太，
看到保罗怎么鼓励提摩
太，当我们在听的时候，
当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也得到鼓励，也得到了安慰，
我们同样得到鼓励和得到安慰。
这一段的经文虽然只有几节，
这段经文虽然只有几节，
但是就有很丰富的内容，
但有很丰富的内容。
在今天早上，
在今早，
我是想和大家一起的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四个命令词。
我们同大家一起看经文里面四个命令式，
那就是不要羞耻，
就是不要羞耻，
要与我一起的受磨难，
要我同我一起受磨难，
要持守着我所 交给你的，
要持守我所教你的，
要保护这一个福音，
要保护这个福音。
当我们看这四个命令词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四个命令词的时候，
也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帮助我们
神所用的是什么样的人，
神所用的是什么的人？
首先我们看的是在第八节，
所以我要看的第八节，
所以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当作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当作羞耻，却要为了福音的缘故，靠着神的大能与我同受磨难。我现在要将这个羞耻跟苦难磨难先放在一起的来看。
我现在将这个羞耻和苦难磨难放在一起。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保罗需要提醒提摩太不要为福音而羞耻呢？
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保罗要提醒这个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
也不要以他这一个做罗马君王的囚犯为羞耻的事呢？
也都不要以他是罗马这个君王这个囚犯为羞耻呢？
为什么他要在那里要鼓励要提醒提摩太不要逃避苦难？
为什么他在这里鼓励和提醒提摩太不要逃避这个苦
难？反而要与保罗一起的来受磨难呢？
反而要与保罗一起受磨难呢？
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些话？
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些话呢？
等我们看保罗讲这些话的原因之前，
我们看保罗讲这些话原因之前，
我想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想问一下自己，
你有没有在任何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任何的时候
以福音为羞耻呢？
以福音为羞耻呢？
好好的静心的问自己一下，
好好静心问一下自己，
曾经有一个时候，
曾经有个时候
在香港，
在香港，
在台湾，
在台湾，
和东南亚的一些的城市，
在东南亚一些城市，
甚至今日在某一些的地方，
甚至今日在某一些地
方，在街道上，在街道上，
在街上，
我们会看见一些的信徒穿上了我们所谓的福音背心。
我们看到一些人在穿上我们所谓福音的背心，
在前面写着信耶稣得永生，
在前面写着信耶稣得永生，
在后面写着，
在后面写着
要悔改，
要悔改，
不灭亡，
不灭亡。
背心是白色的，
背心是白色的，
字是红色写的，
字是红色写的。
当你看见这些人的时候，
当你看见这些人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你会不会走过去跟他说，弟兄姐妹你们做得真好，加油？
你会不会走过去说，弟兄姐妹你做得好好，你要加油？
你可能会这样，
你可能会，
但是当我在那一个年龄的时候，
但当我在我的年龄，
我看见了这些的人，
你看到这些
人，我觉得好好 好 embarrassing、
你会觉得很尴尬。
他们在街那一边，
他在街的另外一边，
我就想在这一边走过就算了。
我在这边走过就算了。
如果你看见一个人穿着这样的福音背心，
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呢，穿着这样的福音背心，
那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怎样呢？
或者你在街上走的时候，
或者你在街上走的时候，
看到前面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
看见教会前面的传道人，
或者一个大家都认得的一个人，
或者大家都认得的人，
被公安抓住了，
被公安捉了，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样呢？
你会不会马上跑去说，怎么一回事？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会不会走过去问他，究竟是什么事啊？出了什么事呢？
还是你会静静的自己就远远的走开了？
或者你静静地走开？
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一些？
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些？
提摩太你不要以福音为耻，
提摩太你不要以福音为耻，
你也不要以我这一个为福音做囚犯的人为耻，
你不要以我这个为福音做囚犯的为耻。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推测，
但我们可以推测，
当保罗在写这一句话的时候，
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呢，
你猜他在想谁？
你想想他会想谁呢？
他在想那一个鼎鼎大名的使徒彼得，
他会想起那个鼎鼎大名的使徒彼得。
你还记得彼得在被耶稣抓之前他说过什么？
你记不记得当耶稣被捉的时候之前他说过什么？
他说别人都会离开你，但是我总不会离开你，
人家都会离开你，但我总不会离开你，
就算死我也不会否认你，
就算死我都不会否认的。
但是几个小时之后，
但几个钟头之后呢，
怎么样？
怎样呢？
在一个在罗马军兵的前面，
在罗马兵丁的前面，
在一个小小的仆女的 女仆人的前面，
在一个小小的女仆人的面前，
他竟然三次的否认耶稣，
他竟然三次否认耶稣，
他以耶稣为羞耻，
他以耶稣为羞耻。
然后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除了约翰跟几个妇女之外，
除了约翰和几个妇女之外，
这些门徒都跑掉了，
这些门徒都走了，
他们以那一个被囚、被囚、被关注的、被钉死的耶稣为羞耻，他们也为那一个的苦难，他们为羞耻。
他们以那个被钉、被受苦的耶稣，同埋那个被囚的而受苦的以为耻。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提摩太，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
不要因为福音的缘故，
不要因为
也不要在那而感觉到羞耻，
而感到羞耻，
也不要在那里逃避这一个苦难，
亦都唔可以逃避个苦难。
我们先仔细的来看一下，以福音为耻。
我先睇下以福音为耻。
在第一个世纪，
喺第一个世纪，
福音和耶稣总是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
福音和耶稣呢总是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
你不能够将这两件事情分开的。
你不能够将这两件事分开。
在希腊人的思想里面。
在希腊人的思想里面。
一个人称自己为神的儿子。
一个人称自己为神的儿子。
然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绝不可能是一个福音。
这个绝不可能
是一个福音，绝不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绝不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反而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丑闻，
反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丑闻。
正如在今天的社会里，
好像今天的社会里面，
没有一个人会将那个监狱里的那一个电椅行死刑的那个电椅，
没有一个人会将行死刑的电椅，
或者是将法国以前有的那个断头台变成一做成一个小的装饰挂在景象上。
或者是好像法国那个断头台做成一个装饰挂在个颈上面。
没有人会这样子做的。
没有人会这样
做的。在第一世纪，绝对没有人会将十字架变成一个好好的很漂亮的装饰挂在脖子上的。
在第一世纪呢，没有一个人将十字架变成一个好的装饰挂在上面。
一个有思想的人。
一个有思想的
人。绝不可能为荣欢迎为抱着这一个耶稣和他的信息。
一个有思想人不会为抱那个拥抱的耶稣在他身上的。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界里，
而在今天的学术
界里，特别是在一些大学跟研究所里面，
特别是大学和研究所里
面，基督教的信息往往是不被受到欢迎和尊重的。
基督教的信息是往往不会受到欢迎和尊重的。
然后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有一些的大学，
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
有一两个的教授，
有一两个教授
会公开的对这些的基督徒的学生挑战，
会公开对我的基督徒的学生挑战。
他说在这第一年年尾的时候，
在第一年的年尾的时候，
我会说服你，
我会说服你，
要你把你的圣经把它丢掉，
我将你的圣经抌咗去，
就是要把你的信仰完全的否定掉，
就是将你的信仰完全的否定。
当你面对这样的教授，
当你面对这样的教授，
你能不能够不以福音为耻呢？
你能不能够以不以福音为耻呢？
你一定会怕的，是不是？
你一定会怕的，
一定会很胆怯、
胆
在他的面前，你大概连耶稣这个字你都不敢提出来。
大概在面前连耶稣这个字你都不敢提的。
也有些的时候，
也都有些时候，
我们不愿意跟那些因为福音被人嘲笑嘲笑的人，
我们也都不会因为福音而被人嘲笑的人
与他们在一起，
同他们一起的。
在这里保罗跟提摩太说，
在这里保罗跟提摩太，
你不要以我做羞耻，
你不要以我，
你不要以我这一个囚犯为羞耻，
不要以我这个囚犯为羞耻。
在那一个充满了罪疚跟羞耻的文化里，
在一个充满罪疚和羞耻的文化里面呢，
往往我们没有人会愿意跟一个所谓犯了罪的人跟他们连在一起的。
我们往往不愿意跟我所谓犯了罪的人在一起的，
是不是？
是不是呢？
家人，如果家人被关在监狱里的话，
如果家人被关在监狱里的话，
你是不好意思向你的朋友提出来的，
你不好意思跟你的朋友提起的，
因为很羞耻的事情，
因为很羞耻的事。
但是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提摩太，
但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
他说提摩太，我是一个囚犯，
提摩太，我一个囚犯，
如果我是因为犯了罪 然后被关进来的话，
如果是因为犯了罪而被关入来，
当然提摩太你可以以我为羞耻，
当然提摩太你可以以我为耻，
但是保罗很快的就跟提摩太说，
但保罗很快就跟提摩太
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
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
他说不错，这些的链条，
没错，这些的铁链呢
都是在罗马制造的，
都是在罗马制造的，
是 made in Rome，
是在罗马制造的，
而且我在的这一个地炉这个监狱也是罗马的监狱，
我坐这个监狱呢也是罗马的监狱，
但是实际上，
但实际上呢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虽然我是在罗马的监狱里，
虽然在罗马监狱里面，
但是尼罗王不是我的统治者，
但尼罗王不是我的统治者，
耶稣基督是我的统治者，
耶稣基督是我的统治者，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你不要以我这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为羞耻，
所以你不要以我这个被监狱里面的人为耻，
你要站得稳，
要站得稳，
你不要怕，
你不用怕，
然后保罗在第八节也是的提到的，你要与我一起的受难，
然后 第八节呢他说也都要与我一起受难，
好像是给提摩太的一个邀请信，
好像给提摩太的邀请信，
你来跟我一起的受苦难，
你跟我一起的受苦难，
我想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人大概不很喜欢这一句话吧，
我想21世纪的今天大家都不喜欢这句话，
特别是住在西方社会的人，
特别西方社会
我们不喜欢听这句话，
我不喜欢听这句话，
因为当我们信了耶稣，
因为当我们信了耶稣，
因为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
当我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期望耶稣会将我们所有的苦难全部的拿掉，
我们希望耶稣将我们所有的苦难拿走，
但是现在保罗跟提摩太说，
但现在保罗跟提摩太，
你要跟我一起的受苦难，
你要跟我一起受苦，
你要来和我一起，
你
要
跟我一起，
对，在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
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
跟随耶稣基督，
跟随耶稣基督
是和苦难为他受苦是分不开的事情，
苦难和为他受苦是分不开的，
有人说，
有人说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只有一个的意义，
只有一个意义
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那你还要不要跟呢，
那你还要不要跟他呢，
然后耶稣自己的教导也是如此，
耶稣自己的教导也是这样，
在那一个在登山的宝训里，
在这个登山宝训里
他讲到八福，
他讲到八福，
八福的最后的一福，
八福的最后一福
就是讲到苦难，
就是讲到苦难，
讲到受苦，
就是受苦，
因在这里好像给我们看见的，
在这里给我看到，
如果你得到了那七个福的内容的话，
如果你得到我个七个福的内容，
那一个数值的话，
我个数值
就是心灵的贫穷，
就是心灵的贫穷，
忧伤的，
忧伤的，
温柔的，
温柔的，
心灵的饥渴，
心灵的饥渴，
怜悯人的心，
怜悯人的心，
一个清新，
一个清新，
一个使人和睦的，
使人和睦。
如果你做到这几点，
如果你
如果你得到了这些的数值的话，
如果得到这些数
值的话，你一定会受苦的，
你一定会受苦的，
是分不开的，
是分不开的。
你也记得，
你都记得，
当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
当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
然后耶稣向他显现，
耶稣向他显现，
耶稣告诉他你要起来。
耶稣同佢讲，
你要进到耶路撒冷。
你入到耶路撒冷。
在那一个时候之前，
喺嗰个时候之前，
耶稣也跟耶路撒冷的一个门徒亚拿尼亚说了这样子的话。
耶稣又跟当时一个门徒亚拿尼亚讲：
你去吧，
你去啦。
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为要把我的名传给外族人、君王和以色列人，我要指示他。为了我的名，他必须受许多的苦。当耶稣基督一呼召保罗的时候，耶稣已经在那里说，保罗被我呼召，保罗是要为我受苦的。
当耶稣呼召这个保罗的时候，要说保罗要为我受苦的。
然后多年之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四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我们虽然四面受压却没有压碎，心里作难却不知没有绝望，受到迫害却没有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说，你看我在这个时候，当我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就是苦难。
保罗就说，你看当我遇到耶稣的时候，我所得到的就是苦难。
保罗又提醒哥罗西的信徒，
保罗又
为基督受苦是一个特权，
为基督受苦是一个特权，
受苦本身是不好受的，
受苦本身是不好受的，
但是如果有人跟你一起受苦的话，可以减少那个痛苦。
如果有人一起跟你受苦的话，你可以减少那个痛苦。
所以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说，我邀请你来跟我一起的来受苦吧。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受苦。
在两年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了有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被抓的消息之后，
当我们知道一个神学院的老师被捉的时候，
不说大家很关心他的安危，
当然大家很关心他的安危，
但是在关心的当中，
但在关心里面
又有一种外面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种喜乐的心态，
但外面人呢可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态，
因为对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信徒来，对信徒来说，
在苦难当中的信徒来说，
为基督受苦，
为基督受苦
是一个特权，
是一个特权，
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是一个开心的事。
刚才讲的那个钱博士他又这样子的说，
当然刚才讲到那个钱博士，
没有一个正常的信徒，
没有一个正常的信徒
或者圣徒，
或者圣徒
会选择受苦的，
会选择受苦的，
他所选择的，
他所选择的
乃是神的心意，
乃是神的心意，
受苦也好不受苦也好，
受苦也好不受苦也好，
选择是神的心意，
选择是神的心意，
而不是去选择受苦，
不是选择去受苦。
当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当我们继续向前
走的时候，我们要简单看一下，不要为福音羞耻，
不
要为保罗这个做囚犯的羞耻，
不要为那个保罗做囚犯的受苦，
要欢迎，要接受这一个受苦，
要接受欢迎这
个
受苦。
动机在什么地方？
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为什么要这样？
保罗在第九、第十节就告诉了我们，
保罗在第九、第十节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一段经文，
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
这里是讲到神一开始就怎么样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儿女，
神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
然后又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使我们也得到了永生，
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呢，我们得到永生。
从神的儿女的角度来看，
从神的儿女的角度来看，
从头到末了都是神的工作，
由头到尾都是神的工作，
从我信了主，
由我信了
主，一直到我死
到死，
都是神的作为，
都是神的作为，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因为有了他，因为得到他这一莫大的恩惠，
因为得到他莫大的恩惠，
所以我就不要以他的福音为耻，
所以我不要以他的福音为耻，
我也不要以那一些被关为了他缘故被关进监牢的人为羞耻，
也都不会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关的人，
也因为
为耻，
也因为这一个恩典的缘故，
也都因为这个恩典的缘故，
所以我也不需要去逃避任何的苦难，
所以我也都不需要逃避任何苦
难，我不会去选择受苦，
我不会选择受苦，
我要选择那对的事，
我要选择对的
事，而且对的事可以带给我一些的苦难，
对的事可能会带给我
一些苦难，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
因为福音，
所以保罗在十一十二节那里讲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话语， 他在那里说，他说为了这个缘故我做了传道的，也做使徒和教师，为了这个我知为这些受苦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在这里是说因为他这一个莫大的恩惠，
保罗在这里讲，因为这个莫大的恩惠，
我知道我相信的是谁，
我知道我相信的是
谁，我不会以他为羞耻，
我不以他为羞耻。
当然我们知道靠着自己我们做不到，
当然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
没有人能够做到，
没有人可以做到。
如果我们要不以福音为羞耻，
如果你不以福音为耻的话呢，
如果我们要不害怕苦难的话，
如果你不怕苦难的话，
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大能，
我们要靠神的大能。
在上一个礼拜前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一点，神所给的是那一个大能的力量，
前个礼拜我们看到呢，也是看到这里呢，就神给我们是大能的力量。
当我们越看见自己的不足，
我们越看到自己不足，
当我们越看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时候，
当我们越看到自己是微不足
道的时候，我们越开始在那里又全然的在依靠神，
我们会全然的依靠神，
依靠他的大能，
依靠他的大能。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的命令词，
我们看第三个，
在
第二个
命令词，
第三个命令词，
在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你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坚守从我这里听过的话，作为纯正话语的模范。这里说你要坚守从我这里所听到的话，
他说你要坚守从我听到的话，
你要坚守做这一个是你的模范，
要坚守这个做你的模范。
这里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保罗说我的话是哪些的话，
保罗这里没有告诉我保罗他说的话，
但是我们可以推测，
但我们可以推测
他是指着旧约圣经的教导，
他指着旧约圣经的教导
和当时开始成型的新约的书本，
当时同埋呢当开始成型的新约的书本。
保罗说我教了你这一些，
保罗我教了你，
你要把它守住啊，
要将它守住，
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它实行出来，
意思就是你要将它实行出来。
对真理的认识，
对真理的认识，
不能够与生活分开的，
不能够与生活分开的。
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首先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的倾向，
我有个倾向，
就是我觉得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
我们已经将自己放在神话语的上面了，
我们已经将自己放在神的话语上，
我们应该要问的，
我们应该要问的，
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圣灵要读者明白的是什么道理，
圣灵要读者明白的是什么道理，
然后再问第二个问题，
然后再问
我怎么样将这一个真理活在我每日的生活里，
然后我怎么将这个真理活在
我
每日的生活里，
我如何在我的工作的地方，
怎么在我工作的地方，
在我的学校，
在我学校，
在教会，
在教会，
在家庭，
在家庭，
把它活出来，
将它活出来。
我们是要这样子来守住这一个所学到的话语，
我要这样守住我所学到的道理。
保罗讲了这一点，
保罗讲了这一点，
但是他又提醒保罗要怎么样做到这一点，
然后他又提醒怎么做到这一点，
你怎么样能够持守着我所交托给你的呢，
怎么持守我所交托给你的。
十三节一开始说，
十三节开始说，
你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你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和爱心。
他说提摩太，
他说提摩太，
你要守住这一个纯正的信仰，
你要守住这个纯正的信仰。
怎么样守呢？
怎么守呢？
信心和爱心，
信心和爱心。
当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
当我看教会历史
的时候，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好，
我们这方面做得不好。
我想到在以前那一个城市的有一个教会，
我想到以前城市的教会，
有许多的大学生都去那个教那里聚会的，
有很多大学生都去那个教会的。
有一年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成为了那个教会的助理牧师，
有一年呢神学院的教授去到我们做成为我间教会的助理牧师，
他写了好几本很有价值权威性的书本，
他写了很多有本有价值和权威权威的书，
我往往是被他的道所迷住的，
我往往被他的道所迷住的，
我好想听他讲解圣经，
我好想听他讲解
圣经，很想听他讲旧约，讲解旧约圣经，
我好想听他讲旧约圣经。
他的那种的他的声音，他的那一种的体会，
他的声音和他的体会，
有时候我会被迷住的，
有时候我们被迷住了。
当他去了那个教会之后，
当他去了那个教会，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很短的时间，
他就有了一个要清理这个教会的一个心意，
他要清理这个教会的心意。
他说这一个主任牧师的教导有问题，
他说这个主任牧师的教导有问题，
然后把他带到宗派的层面要来处理这个这一件事，
可以达到宗派的层面来处理这件事。
当然经过一两年之后，
经过一两年之后，
这一位的主任牧师得到了他的清白，
这个主任牧师得到他的清白，
他的教导是正确的，
他教导是正确的，
不错，这一个教授有这个心意要持守住这一个信仰的纯正，
没错，这个教授有心意持守这个信仰的纯正，
但是却没有爱，
但是没有爱，
一个冷冰冰的，
一个冷冰冰，
一个没有爱的正统的信仰，
一个没有爱的正统的信仰，
只不过会把人赶离开教会而已，
只会将人脱离教会，
也要有信心，
也要信心，
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
是相信神会在那个人身上工作，
要信心就是相信神
帮助他
在这个人的身上工作，
帮助他明白，
帮助他明白，
不要在人的当中 自己扮演这个神的角色，
不要在人的当中扮演神的角色，
只有一位神，
只有一位神，
不是你，
不是你，
让神在人的生命里做神，
让神在人的生命里面做神。
然后这里讲的最后的一个命令词，
然后这里讲的最后一个命令词，
照做就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所交托你的善的，就是这个真理，这个福音，你要把它好好的看护住，
就是这个福音你要好好的将它看住，
你不要让那些的假的老师进来搞乱大家，
你不要将那些假的老师入来搞乱，
你要像一个士兵，一个士兵一样的，
你要好像一个士兵，
你要警醒，
你要警醒，
但是你也不能够一个人做的，
你也不能一个人做的，
你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保守着这个信仰的这一个啊，这一个信仰的这个纯正，
你要靠着圣灵来帮助你，
前面是讲
到
你要守，你要做实行，
讲到你要守，你要做，
你要实行在生活里面。
要实行
现在是要保护他的纯正。
你现在要保护他的纯正。
我说提摩太啊，
提摩太啊，
你不要以这个福音为耻。
你不要以这个福音
为耻。你也不要怕受害。
你要不要怕受害。
你要靠着圣灵的能力。
要靠圣灵的能力。
现在。
现在
你要靠着圣灵的能力。
现在你靠着圣灵的能力。
好好的守住这一个信仰。
好好的，
不要让人家一些假的东西丢进来，
不要让我的假的东西进来，
把这个福音把它冲淡了，
把这个福音冲淡了。
今天在我们的当四周围有许多许多假的福音，
在我们周围有很多假的福音，
当然比较明显的，
当然比较明显的，
很多人都听过的，
大家听过的，
国外的也好，国内的教会也好，
国内或者国外的教会，
有东方的闪电教，
有东方闪电教，
有摩门教，
有摩门教，
他们都挂住基督教的名义，
他们挂住基督教的名义，
但是他们所教导的是跟圣经的真理是有抵触的，
他们所教导的真理是跟圣经的真理是
有
抵触的，然后也有一些
不是这么明显的，
有些不是那么明显的，
比如说成功神学，
好像是成功神学，
意思就是说，
意思
只要你有信心，
只要你有
信心，只要你跟主的关系好，
只要你同神，
那神就一定会祝福你，
神一定会祝福你，
给你健康，
给你
健康，给你财富，
给你财富，
给你成功，
给你成功，
你的孩子也都会很都会很听话的，
你的小孩子都会很听话的，
然后你也不会受任何的苦，
你就不会受任何的苦。
每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教导的时候，
每当我们遇到这些教导，
我们要记得圣经是我们读唯一的那一个标准，
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标准，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要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好好知道圣经讲什么，
然后不要让任何的教导来冲淡了这一个真理，
不要任何的教导来冲淡这个真理。
然后最后提摩太能够做到这一切吗？
然后最后提摩太能够做到这一切吗？
不以福音为羞耻，
不以福音为羞耻，
不要以那些为福音受苦的人在以羞耻，
不要以为了福音而被囚的 而羞耻，
也不要在那里逃避这些的为基督的受苦，
也不要逃避我们为基督受苦，
维持着这个纯正的道理，
维持这个纯正的道理，
守住这一个真这个福音，
守住这个福音，
靠着他自己，
靠着他自己，
他没有办法做到，
他自己没有办法做到，
他要靠着圣灵的力量，
他要靠着圣灵的力量，
靠着他自己，
靠着他自己，
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他是一个胆小的人，
他是一个胆小的人，
他是一个怕事的人，
他是一个怕事的
人，但是当他全然的依靠神的时候，
当他全然依靠神的时候，
他就会被神所用，
他就会被神所用，
成为一个工具，
成为一个工具，
好好的守住这个信仰的纯正，
好守住这个信仰的纯正。
当然，我们都能够与提摩太的软弱认同。
当然，我系都要同呢个提摩太的软弱认同。
但是我们不需要停在这里。
但我哋唔需要停喺呢度。
我们要以全然的，也要依靠神的能力。
我要全然依靠神的能力。
正如前伯斯这样子的说。
正如前伯斯所讲
嘅。在教会的在历史当中。
喺历史里边。
神说神。总是拣选使用了那些微不足道的人，
神总是拣选和使用那些微不足道的人，
因为他们那些不寻常对神的依靠，
因为他们那些不寻常对神的依靠，
使到神能够彰显他的大能和他的恩典，
所以令到神能够将他的大能和恩典，
神也会用那些的人才，
神也会用那些人才，
只有当他们公开私下或者私下否定了自己的才干，
当他们是公开或者私下否定自己的才干的时候，
当他们这样否定了之后，
当他们这样否定之后，
神也一样的会用他，
神一样会使用他。
神就是在寻找那些微不足道的人。
神在寻找那些微不足道的人。
他在寻找那些知道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服侍他的。
他就寻找那些靠着自己的能力没办法去服侍主的人。
但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人。
但
这
些微不足道的人。
也就是因为靠着圣灵的力量，
也就因为靠着圣灵的力量，
在敌对的当中，
能够在敌对里面
能够站立得住，
能够站立得住，
能够坚守这一个信仰，
能够坚守这个信仰，
实行在每天的生活里，
实行每日的生活里面，
也能够以爱心好好的来保护这一个福音的纯正，
以爱心来好保护这个福音的纯正。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